不是我们随意走。这个侍奉主的人呢，这个必须要学会怎样不是我们随意走。因为侍奉是神所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件事，这不是我们自己定规的事，每一样事物必须照着主的意思。所以这首诗歌很好啊，它是我们可以看见当初写诗歌的人呢，他的那个心智，就是他里面的认识。我想今天在侍奉上哈，我们所追求的哈，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就是啊，主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主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我们就能与主呢完全的一个合一。但现在的侍奉上面呢，真正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的人已经不多了，越来越少。反正现在很多差不多都是我怎么想我就怎么做啊，我爱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跟主所要的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说，我们看见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侍奉神的，他就是每一样事物都是跟着父的意思，他从来不照自己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也是一个基本上我们该有的认识。我们来把这首诗歌唱上。
不是我们随意走，乃是随主的引领，那里活水方永流，那里心中方光明。
可能弟子名字不太熟，会不会也唱过吗？我想我们再把它这个第一节唱一下，再熟悉一下这个调子啊。这首歌是其实写的非常的好，这个调子也很有意思。你唱多了会了，你就会哼的时候啊，常常会在生活里面呢，有时候不自觉的就哼出来。我也是这样，就是诗歌常常会出现在心里面啊。我们把第一节唱。
不是我们随意走，乃是随主的引领，那里活水方永流，那里心中方光明。
第二节，
不是指责的工作就能博得他嘉许，乃是完成他委托，才可领受他赐予。一同过天生。
实在是一个认识主的人，实在是知道如何侍奉主。我有时候唱这些比较古的诗歌啊，我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感触，好像这些都变成古老的艺术，现在已经失传了。好像在神的百姓中，真正现在知道这样侍奉主的人呢，已经几乎不太多能够看见啊。这实在是今天教会在地上很大的危机。我们以为说主给我们一点恩赐，我们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不晓得在侍奉上面，神给我们有一种的约束，啊，这种的约束呢，乃是啊，你要完全与神一致。所以认识神的弟兄们就告诉我们呢，你这个 work for God 跟 work with God 这个天差地别，啊，一个人呢与神同工啊，跟为神做工啊，是完全不一样。今天很多人就是一直想在为神做工，做这个做那个啊，并且呢，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是地上的果效，我们不大看主的意思是如何。所以你看过去的圣徒们啊，他们有人认识主的人，他们是注意做这件事情到底主有没有喜悦，到底合不合主的意思啊。今天呢，我们所做的是合不合人的意思啊，做的是能不能叫人喜欢，这个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讨了人的欢喜，你没有办法讨神的欢喜，你的工作呢就变成徒劳，变成空跑啊。所以保罗在侍奉上一再的给我们提醒，他最怕就是这个。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啊，我们所最怕的也是这个。如果我们的侍奉在主的跟前做了半天，花了很多力气，到最后主完全不算数，你看看你这一辈子在主跟前的劳力都枉费。所以要很谨慎的跟随主。侍奉主的人是主所拣选，是主所安排的，所以你每一样意思都要照着主的意思。就像今天你家里面要应用个佣人一样，对不对？你还有一个佣人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佣人要每一样事情都照着主人的意思才行，这个才能够符合一个忠心的仆人的一个条件。所以我想在侍奉上面啊，还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才干，能为主做多少，第一个所重要的是会听命，会顺服，会在神的跟前等候。我觉得这是今天在主跟前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我们晚上就要开始进入这个侍奉的人啊，我们要看见一个人在神跟前的光景是多么的重要啊。这首歌实在是非常好，我觉得它里面的歌词的意思写得又清楚啊，这个意思又是非常的非常的准确。好不好，我们再把它唱一遍，因为这首歌大家平常不太常唱啊，我们再唱一遍，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能够跟着我们这个作诗的这些圣徒们啊，他们的这个感觉和意愿在主面前来跟随主来侍奉他。我们再把它唱一遍。
我是我们是一种乃是随主的引领，那里活水方永流，那里心中放光明。不是指责的工作就能博得他嘉许，成他委托才可立受他成语。不是我们是自己就能做前先祷告，乃是神灵的叹息，莫做个如果我们答应不当他起诉我需要，就是台上有礼物也
但是你又看见，这是因为当初他们里面
受主的感动那个心智，他们只有一件事情，要让主给别人看见，我算不得什么，我尽量隐藏自己。所以他隐藏到一个地步，有一次他不是经过一个火车站的时候呢，居然有一个人呢把他当作乞丐，给他五仙令，拿那个小铜板给他，他不晓得站在眼前的就是这个大有学问的这个达尔比弟兄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当初弟兄们侍奉主的时候，当他们开出被主的话语光照啊，认识了耶稣基督的这个伟大宝贵，他们就像保罗一样，保罗一生都称自己为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奴隶，一个做奴隶的人呢是没什么地位的，没什么荣耀，没什么自己外表的彰显。当然我们晓得这是在神面前他们所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态度啊，那么这个态度呢是使主得荣耀，其实呢他们在主跟前也得荣耀。但今天呢我们是觉得主还没得荣耀，我们就拼命的想得荣耀啊，这侍奉主的人到处啊想要得荣耀，抢荣耀啊，要名要利，要这个能够快快的就能被众人所知道。就怎么我实在感觉到今天啊我们在侍奉上已经进入另外一种危机的一种状态，这个主啊实在讲变成我们侍奉主的那个凭借。什么凭借呢？是我建立我的事业和我自己的名声的一个事业的一个账本啊。其实你并不是真正侍奉主，你是盼望借着主出名的，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危机啊。当然我想我们没有意思去讲任何人，这提醒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形啊。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高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除了主被高举，任何人都不应当被高举。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哈，我想我们盼望弟兄们这些过去圣徒们所写的诗歌，他们这些里面属灵的意念呢，也能成为我们里面的意念啊，非我为主，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需要隐藏自己。我们最后把这个副歌唱两遍，然后我们也得祷告。
哦，但愿不再是自己为主活我里面，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去在你里面。哦，但愿不再是自己为主活我里面。
当我们越看见你是何等荣耀伟大的时候，哇，我们才会降服。 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当他在传讲这些话语的时候，是吧，真是满了圣灵的膏油，满了你而来的属天生命，是吧，在这里让你用你的同在护庇整个聚会，也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这边的里头。
阿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
圣名。求主把我们放在你自己的面光中，
是的，
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罪人，
主啊，
是蒙到主特别的怜悯被拣选回来，我们只是像火中所抽出的一根柴一样，主啊，已经被罪恶被世界吞噬了大半，主啊，剩下其实是极其无用，主啊，但是你珍惜我们，主啊，你不仅把我们救赎回来，也把我们放在服侍的位置上，让我们在这里同来服侍你。主啊，愿我们的眼时刻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愿我们在地上实在活着是为着主人的荣耀，主啊，不是为着自己的荣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求你用你的慈神爱所来捆绑我们，主啊，不容许我们在这些世上有丝毫的自由，好叫我主耶稣基督能被高举，让我的主人被人看见。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仰望你的怜悯。主，若是在过去的侍奉中，我们有很多的错误，有一些为着自己的地方，我们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主，我们也求你借着十字架来破碎我们那些性格中比较刚硬的地方。主啊，那些好像已经主啊，有的好像看起来不太容易改变的地方，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仍旧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手中仍旧能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亲爱的主耶稣，特别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主你用各样的事物在试探引诱人的时候，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些试探和引诱。亲爱的主，把我们摆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一心所做的就是为讨主的喜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真实能学习为着主的缘故能够学习撇下一切。哦，主，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再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来光照我们，来供应我们，来扶持我们。亲爱的主，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你的心何等的迫切，在地上要得罪一些真正跟随你的人，要得罪一些真正能服侍你的人。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在这个时候，主啊，能够站在主的这一面，主啊，能够完全能够符合于主自己的心意。主，我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是聚集在你自己话语的跟前，我们求你用你的面光来照亮我们。主啊，愿你的笑容是我们里面的鼓舞。主啊，叫我们不在乎周遭的人怎样看我们，不在乎这个世界怎样看我们，主啊，乃是在乎主你怎样看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还有不多的时日在地上，主，让我们能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得着所有弟兄姊妹的服侍，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继续来读利未记，今晚上我们从看第八章利未记。利未记第八章，我想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啊？我们轮替着来把它读一下，请弟兄们先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
又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 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濯盆和盆座，使他成圣。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前面哈，在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把那个五祭和五祭的律已经都完全交通过了。那我们知道，那个五祭和五祭的律呢，这些是祭司们所要做的事。现在开始呢，我们看见神要得着一般做这些事的人的人，也就是做这些事的祭司。那正像保罗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 ministry 跟这个 minister 之间的关系。前面的我们可以说是个 ministry， 后面就是叫 minister。 那么我们晓得这个职事啊，这个职分是神所托付的，但是呢，若是没有人可以托付的话呢，这个职分也就落空了。所以我想今天呢，这个职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讲过这个五个祭啊，这个跟对神对人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若是没有这五个祭的话呢，神不能靠近人，人也不能到神跟前去啊。就这个五祭是一个通路。现在呢，神要得罪一般人呢，要来执行这些任务啊。那所以这些执行这些事务的这些人被称作祭司，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利未记从第八章开始啊，这个到第十章，这里说明呢，这个献祭的人。他指的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执行这些事，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呢，神要把他的祝福赏赐下来，但是什么人可以进入这样的侍奉？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想法，但是按照神的定规。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必须要按照神的定规。当然我们知道这所有的意义都集中在新约时代，都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说在主新约的启示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仅把自己献上当作是祭物，他自己呢也是献祭的人啊，他又是祭物又是祭司啊，那么他是大祭司，对吧？那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当我们在这里这个读这个第八章开始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想我在这里还需要再重复的这个交通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读利未记书觉得这个利未记写的这么的复杂啊，这么多这么细啊，这么细致，这么样的一个繁复啊？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在其中抓住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麻烦太多，神是不厌其烦的来解除我们的麻烦。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已经讲过，你到个医生呢，就一个好的医生的话呢，他很细的话呢，他会对你的病做非常详细的诊断那么麻烦是什么？有的病人还嫌医生太啰嗦觉得医生太麻烦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你独立为基础，你看见神为着要把我们从那个罪的光景中能够释放出来神所做的这个工是多么的细致神是一点都不怕麻烦的，要把这个罪所带给我们的那个苦害和那个里面所产生的那许多的这个
影响呢，能够把它出得完完全全的干净，每一个点都不放过啊。所以我们的神呢，在这里为着要拯救我们，我们看见他所做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对主今天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呢，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来接受。我实在感觉神的儿女们呢，我们真的是这个，在有的时候感觉这神跟像那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啊。有时候父母为我们做了很多，我们不领情啊。我看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是读圣经也是这样，读那个简单的容易读的，我们就接受了啊，又不费脑筋的那些啊，我们好像很高兴。那么一稍微读到一点点，觉得这个复杂的东西啊，哎呀，我们里面马上就产生厌烦了啊，我们就好像从心里面排斥这个东西。因为姊妹们，你不晓得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里面的光景，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医治，对吧？所要做的一个拯救。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圣经中所描述的这么的详尽啊，这么不厌其烦的神在这里把这些事物告诉我们，另外一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主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我是发觉神的儿女们呢，对于神在我们身上拯救的工作这个详尽呢，我们有时候会不耐烦的。对于神给我们的丰富，我们也不耐烦。这个人这是堕落之后啊，在神跟前真的是有的时候这是很麻烦。但是呢，我实在感谢我们的神，就是我们今天存有这样的态度的神跟前，神仍旧不丢弃我们啊。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并且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那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我们在主的跟前呢，稍微能够体贴一点主的心意，就是姊妹们，我们要接受圣经所给我们的这许多宝贵的话语啊，这许许多多的这些真理啊，那么也是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能叫神的心呢能够得到喜悦。所以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我们在往下面去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啊，然后不管碰见他这个情况是多麻烦多不容易，我们记不住，我们也理不清楚啊，但是呢，求主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啊，对，甚至感激的心，在主面前一同来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神呢，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他要建立这个祭司的体系，实在是神施恩的一个方法。我们知道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啊，神在西乃山降律法和会幕之前，神把这个意念已经把它这个表明出来，宣明出来了。所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神就是要造人做祭司的啊，这个意念。不过呢，我们晓得人类失败了，所以神拣选以色列，结果以色列民族也失败了在西乃山下失败，所以后来这个祭司的整个体系呢，就归到什么亚伦家。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摩西呢就要召亚伦和他的儿子一同来啊。正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只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可以做祭司，甚至其他的利未人他们也只能在会幕的周围呢做一些杂物而已啊。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这个需要明白。这个今天到新约时代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称作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那么神的百姓呢被称作什么？称作是众祭司。那下面呢，你就看见啊，神对于这个做祭司的人的这个要求啊是很多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神借着摩西小谕，神小谕摩西啊，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怎样。他就说哈，那我想在这里哈，我们是知道一下这个摩西哈，在旧约圣经中具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他是神的使者啊，那他具有这个使徒和先知的功能在里面啊。他一面是神的使者，另外一面呢，神也把他的心意呢小谕给他，所以他也具有这个先知的功能在里面。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开头的这个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是整个一个预备的工作啊，这个祭司体系建立预备工作。那么首先呢，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啊，那我们知道这是人的问题，现在开始 到人的身上啊，不是在祭物的身上，是在这个祭司们的身上，人的身上啊。那么他把他们带来之后呢，并且要怎么样呢？并且将圣衣、膏油、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啊。这里有了亚伦他的儿子，还有这许许多多的事物。那弟兄姊妹们，我想在这里哈，我们对于做祭司的意义上面来讲，这里包括着两方面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啊。从主耶稣基督做祭司来讲的话呢，那么来看的话，他就是一切啊，他是一切。那从我们这些众祭司的做祭司来看的话呢，他成为我们的一切啊，这是我想弟兄姊妹能听懂我的话啊，哎，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来，他做祭司，他是一切啊。现在呢，主把我们拯救出来做祭司的时候呢，他成为我们的一切啊。这是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抓住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所以你看见这里呢，这里讲到这个圣衣、膏油、赎罪祭啊，这些我们知道这个说明两方面的意思。哎，当我们在旧约时中读到这些祭司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两方面的意思，因为呢。因为什么想两方面？因为呢，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也是祭司，啊，所以这里所利未记所说的意思，有一面是运用在主身上，那另外一面呢，也运用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必须从两个面上情况来看啊。当然，我们提到这个圣衣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华美，指的他所在神面前所表现的那个完全说的。但就是我们来说的话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衣的话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呢？基督是我们的义，是我们所披戴的啊，我们所要披戴基督的。那么这里讲到膏油呢，我们知道这指的圣灵的，指的圣灵说的啊。那么一方面讲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完全活在圣灵的膏油底下的，是吧？主一生在地上，我们看见他在地上都是活在膏油的带领中。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作为祭司也需要活在膏油的里面，也需要活在圣灵的膏油里面。然后我们看见呢，这个赎罪的这些事物呢，有一只公牛、两只绵羊、一筐这个无酵饼。那一方面来讲呢，我们晓得这些都是指着基督的意义说的，啊。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从一种赎罪的意义在里面啊。主是我们的赎罪祭和我们的供物，啊，这个我想到后面，我们再解释他那个个别的意义啊，我们先知道一下。然后呢，当这些预备完了之后呢，那么他们怎么样呢？摩西就把这个所有召聚的整个会众啊，大家都到什么会幕的门口，啊，这个在属灵意义上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神所预备这一切的事物都是什么为着会幕啊。那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会幕呢，就是神的居所。那今天意义就是教会说的，所以这个侍奉跟教会是不能分开来的，啊，侍奉是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服侍主在教会里面啊。那这里前面所有的准备就是叫我们，那就是我们今天做祭司，我们准备进入教会的侍奉所需要这些事物啊。那我们知道这一切所有的这些侍奉呢，都是为着神的家。所以今天的侍奉呢。弟兄姊妹们不仅侍奉主，也是为着神的家，所以他要把所有的会众都召聚到这个会幕的门口啊。那在那里呢，摩西就对会众说呢，这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当行的事啊，这样的宣告应当做的事情。那我想这个开头哈，这个第一节到五节呢，乃是一个整个的预备的工作。下面呢，我们看见哈，就开始要逐渐的开始进入那个比较那个实行和详尽的一种的情形啊。然后从第六节这里开始呢，我们可以看见，也可以说那个祭司体系的啊，这个整个的一个预备，也是一个预备啊。那么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第一个用水洗了他们啊。我想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下面会看见啊，这个好像非常的繁复，不仅洗它，还把它这个从内到外啊，都是这个装饰， 你有没有想有没有想象到一个情况啊，当这个大祭司特别亚伦呢、啊、在这里把这衣服帽子通通戴起来的时候，到最后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一张脸，整个人都被包住了。这个很有意思啊，在旧约时代中，这个侍奉主的人呢，神把他包裹得紧紧的。那么这个包裹得紧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除了你知道他这个人是谁之外呢，其他你都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这在侍奉上是一个重要意义，我们除了知道这是谁在服侍之外，其他都是主的表现，所以要把它包裹得紧紧。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弟兄姊妹们，首先就是你要把它包裹得紧紧的，包裹到一个地步什么都看不见。你如果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啊，以赛亚在约西亚王死的时候啊，他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啊，结果呢看见一个什么，看见一个它有六个翅膀啊，这个它是什么呢，是两个翅膀怎么样遮脸，奇妙，两个翅膀遮脸，另外两个翅膀呢遮住身体，只能怎么样用两个翅膀飞行啊。所以那个基路伯呢也说明了侍奉的意义。今天我们在神的跟前呢，神不要叫你用六个翅膀飞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是侍奉主啊，就是六个翅膀都一起飞啊，就是不，你要用四个翅膀怎么样遮蔽自己，遮蔽自己啊。所以这是指的神圣的一个侍奉。所以今天在这个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第一方面当然这个需要把它这个用水洗净啊，这用生命的水把它圣别，这个一方面来讲，就到神的跟前你不能带着任何的污秽来到神跟前啊。然后呢下面就给他怎么样穿上这个圣衣啊，这里特别是讲到这个亚伦啊，这是给大祭司穿上的。那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们，大祭司亚伦呢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第五章第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那就讲到亚伦的等次啊，所以亚伦是基督做大祭司的一个预表啊。那所以一方面来讲呢，这些事物呢，我们刚刚讲了，有些指着主说的，就指着主的一些性情。那么在亚伦的身上来讲的话，就是他所要披戴的基督啊，所要披戴基督。这个祭司所穿的袍子是非常非常的华美。那么它详细的内容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8章和29章啊。我想我们在这里不详细的去说明它，因为在西边呢读这个出埃及记，所以以后到这个那边说不再详细说明了。这里呢只是一个应用，在出埃及记28、29章是神的命令啊，那么到了这个利未记第8章这里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实行，就是完全的实行。所以我们从实行的面上来看它，这个衣服呢是非常非常的华美。首先呢他讲说呢他给他穿上内袍啊，这个内袍的话呢从主内面来看的话呢，这说明是主耶稣基督内在生命的完美啊，他里面的生命是非常完美。我们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四个兵丁呢分他的这个礼衣，对不对，圣经记载说他的礼衣是从上到下一片织成，是没有缝的啊，主的那个礼衣啊，为什么是这么样的华丽，这么样的尊贵，来说明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光景，生命的光景是何等的美丽。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侍奉主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件我们要穿上什么，穿上这个内袍啊。所以这个大祭司亚伦必须穿上内袍，就是说你里面的生命必须被遮盖啊，必须被主耶稣基督那个里面的那个生命的美丽所遮盖， 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主跟前常常承认我们的亏欠，就是我们里面的光景不美丽。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外表表现出来的很有口才，很有才干，很有能力，里面的光景是一塌糊涂的。我想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穿上这个内袍，叫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像主耶稣基督。我是感觉在侍奉上面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人看不见的地方的学习啊，那个才是最真实的。因为那个把着我们的整个的光景暴露在主的眼前，人看不见，对不对？是主看得见啊，所以这个内袍你是看不见啊，但是自己里面很清楚。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怜悯。我讲这个我也很惭愧啊，我实在承认在主跟前，这个很多里面的光景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摆得出来的。但是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因为主有给我们有预备，是吧？这个内袍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里面生命上的一个遮盖所。然后呢，要把它怎么样？束上腰带啊，束上腰带啊。我们知道这个腰哈是这个力量，人的力量的一个来源的地方啊，所以呢，从主的那一面来看，主的意思身上来看的话，这个束上腰带什么意思？就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完全执行真理，啊，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是真理的腰带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执行真理。那么我们晓得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呢，讲到那个人子的意象的时候，他胸间束的金带，对不对？那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基督他是受神真理的约束，其实他本身就是真理，他也执行真理啊。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侍奉主，我们是需要用真理做腰带的，这个曾经被使徒彼得应用啊。使徒彼得在他彼得后书里面讲到啊，他说我们要束紧心思中的腰带啊，我们的心思呢需要受真理的这个约束。这个是在侍奉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服侍主的人不能没有腰带。然后呢，我们看见呢，又给他穿上外袍啊，这个外面的这个袍子，这个是一个蓝色的袍子啊，蓝色的袍，属天的啊。那这里他没有讲他那个颜色，这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这个为人的美丽啊，我们看见。因为袍子常常指的圣徒的义啊，指的我们的义，就是实行的义啊，指的我们的生活说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你看见他所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那我们知道主的袍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那我们看见从以赛亚书第六章和这个启示录第一章都看见主耶稣是身穿长袍直垂到底，对不对？就告诉我们是整个身体的一个遮盖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覆盖了他所有的身体，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他的保护底下啊，所以这个衣服也大祭司的衣服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这个外袍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在我们的外表的行为上要表现基督啊，因为衣服是彰显我们这个人的，你在这个是我们的行为啊。然后呢，穿上这个外袍之后还不够，下面怎么样呢？要再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呢？要加上一个以弗德啊。这个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呢？哈，它是那个大祭司把这外袍穿上之后呢，它外面再加一层呢，是两片做成的。你要知道它这个详细的情况的话，你就读这个出埃及记第28章，它那就解释了啊。不过呢，到今天呢，很多读经的人呢，也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读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有的人说它像背心，有的说呢是个短袍子啊，它就是两片东西啊，两片东西啊。这两片东西呢，哈，这个在肩这个地方呢，哈，用那个有肩带，那么把它扎在一起，前后各一片啊，就把它扎在一起，这样扎在一起。然后这两边这边呢是空的， 空的呢，但是它有一个袋子啊，它有个袋子，所以呢，它要从这个袋子呢再把它这个整个扎起来，所以这个这两片东西呢就完全系在这个一个祭司的身上啊，所以这个以弗德，那么这个以弗德哈，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以弗德哈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它这个肩上面这个地方啊，要放一块的红玛瑙啊，两这边也放一块红玛瑙，两块红玛瑙啊，这两个肩头上面啊，两块红玛瑙，然后这个红玛瑙上面呢，每一块上面呢，刻着以色列家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六个名字在这边，六个名字在这边，啊，这个以弗德主要的作用是要放这个，然后呢，又要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身上怎么挂一个胸牌啊，挂着一个胸牌啊，我想这里我们等一下来解释这个胸牌。我们先讲这个以弗德的这个意义啊，这个以弗德呢，我们知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以弗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呢，在祭司的大祭司进入侍奉或者祭司们进入侍奉的时候啊，他们身上所要穿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那个撒母耳那个年幼的时候，他母亲把他送到这个圣殿那里去，对不对？那么就给他做个什么小小的以弗德啊。他就穿着以弗德啊，所以祭司们呢最重要就是穿这个以弗德，那么你大祭司更是这样，穿着以弗德你才能够进到神跟前去。你记得大卫有一次逃难的时候，有一个祭司就拿着以弗德来了啊，那么大卫就拿着以弗德呢来求告神啊，所以那个是进到神的跟前啊，求告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以弗德呢，我个人的领会呢，它就是什么？就是属灵上的一种担待，啊，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来讲，他的确担待着我们啊。这十二个支派在大祭司的两肩上，啊，这说明什么？这个肩膀说明什么呀？说明他的一个担待啊。那么主背负我们啊，主用肩膀，这讲到他的责任，主把我们扛在肩膀上，作为他的一个责任啊。那所以这个以弗德呢是夹在这个大祭司的外袍外面所穿的一个短短的一个短袍一样啊。但这个短袍呢却说明了，就是说当一个人做祭司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他的肩头上面一定要什么，要有责任啊，背起所以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责任吧。然后呢，用这个袋子系在身上啊，就告诉我们说，在侍奉上面来讲，这个跟我们的身体是不能分开来的啊。你就说，你到神跟前去，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呢，在前面哈，就要在什么，给他带上一个胸牌。这个胸牌是什么东西做的呢？这个胸牌呢，是两块织出来的东西啊。摆在一起，把它合在一起，就像一个口袋一样，那么四四方方的，像一个口袋一样啊。这个胸牌呢，上面怎么样呢？要放着十二块宝石啊，十二块宝石，每一块宝石上面刻着以色列家的支派的一个名字啊，十二块宝石，四行啊，这个要把它放在这胸牌上面，然后呢，在那个胸牌的里面呢，它是用空的，是一个像袋子。里面怎么有这个乌灵和土明放在这个胸牌的里面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这就告诉我们说，当大祭司啊，他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带着这个牌子，我们这个牌子放在他的胸前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要胸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他的心中要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这个里面放这个乌灵土明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到今天已经失传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那我想我们也不必去追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过呢，它那个意识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胸牌呢，也被称作是决断的胸牌，决断啊，我或者说呢，这个是决疑的啊，这个乌灵和土明是决疑的，就是什么？就是来判别这些疑惑的事情啊。这 这个牌子呢，也是把以色列百姓中所发生一切的事情呢，那么带到神跟前呢，来做一个决断，所以它被称作是决断的这个胸牌。我曾经听见一个弟兄讲过啊，他说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讲啊，当初这个大祭司啊，带这个乌灵土民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这个至圣所里面呢，这个整个是黑的，乌黑一片，没有光的啊。他说呢，神在二基罗伯中间呢，对着大祭司说话，他有的时候这个乌灵土民会发光的，啊，这个、乌灵土民呢，在神跟前忽然发光的时候呢，啊，这就有指示，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意思。也有人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希伯来文呢，希伯来文好像是，对不起，我忘了是二十几个字母啊，缺两个字母啊，所以他就说，这个乌灵土民呢发光的时候就显出那两个字母，正好把那个字的意思呢把它这个显示的完全。不过这些都是犹太人的传说啊，到底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我想我们也不一定能完全明了，这个倒不要紧。不过呢，总的来讲的话，就这个乌灵土民是什么呢，是决断的啊，所以他不仅呢胸怀里面要怀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并且要把神百姓的难处带到神的跟前，让神来做决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乌灵土民呢是握在祭司的手中，这个呢对于今天我们来讲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在里面的启示啊！所以当我们遇见神的百姓中有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经验来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把这问题怎么带到神的跟前。容让圣灵在里面怎么样光照我们啊，让乌灵土民在我们里面发光，叫做神的指示和启示，怎么解决啊人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那个以弗德啊，上面最重要就是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称他说呢，这个叫做属灵上的一个担待。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祭司啊，弟兄姊妹，我们进到神跟前去说，你一定要穿以弗德啊。在属灵的意义上，什么叫做穿以弗德呢？啊，弟兄姊妹，就是说你需要有个担待。所以特别当我们在侍奉上啊，无论是我们服侍、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肩头上怎么样，要背负着神的儿女，要有责任的感觉啊。我觉得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这个不是说教会的负责弟兄们呢，这些同工们才有责任，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习负责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的跟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把弟兄姊妹的一些的难处软弱把它担当在我们自己的肩膀上，这是主所喜悦的啊。所以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担当。还有呢，你的心胸里面常常怀着弟兄姊妹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到今天在侍奉上你心中有没有怀着，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心中常常怀着许多弟兄姊妹，这是好的，应该的。我们作为祭司是这样的啊，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想到一些弟兄姊妹的缺乏，想到一些弟兄姊妹的疾病，想到一些弟兄姊妹的困难啊。所以我们进到神跟前去说，我们觉得我们一个责任啊，虽然人家不一定把责任加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觉得，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对不对啊？我们弟兄姊妹所遭遇的事情啊，我们有责任啊，把他带到神的跟前去，这个叫做肩牌啊。那么我们心里面怀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把他们的困难带到主的跟前，求主用乌灵和土民呢来显明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这个大祭司啊，他穿上外袍，加上以弗德，戴上胸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对不对？今天他在神的跟前作为大祭司，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有的责任都在他的肩头上啊。以赛亚就看见了，以赛亚说什么，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啊。弟兄姊妹们，所有一切神的百姓，他都，我们的名字，弟兄姊妹，都扛在他的肩头上，不仅扛在肩头上，怎么样，也放在怎么样，他的心中啊，主纪念我们，主的这一块胸牌上面由以色列家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全教会所有弟兄姊妹的名字都在其中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弟兄姊妹，当我们一想到，哎呀， 一切的责任都在主身上，主扛，主担当负责一切责任，我们这一面弟兄姊妹就能安息。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困难困苦的时候呢，难处非常大，那一想到主怀念我们，我们里面就能够享受安息。我们有时候诗歌讲唱说，主你真怀念我，主你真怀念我，那这些都是认识主的弟兄姊妹写的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地上没有人注意我们根本都是小事情，人不管我们也是小事情啊。我们知道有一位他已经爱了我们，他已经拣选我们，他已经把我们怎么样摆在他的责任中，放在他的心怀里面。那今天呢，我们在侍奉上做祭司学习啊，我们跟着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学习来背负这些。老实讲，我们也背负不了多少的责任，对不对？我们的胸怀中啊，我常常想你在里面掏来掏去，也没有多少人呢，真的是天天都能纪念。我最近在主面前学着，在主每天早晨跪在主面前祷告啊，我就把很多弟兄姊妹提着名在主面前祷告啊。哎呀，有时候我最近这个在我的那个 list 上面，这个生病的已经十几个啊。我不是光是西雅图，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也在里面。啊，所以每天早晨我都是扳着手指头数啊，有时候常常搞错啊，就最近这个记忆力好像不太好，有时候想说怎么少了一个，就在主面想半天呢，主啊，那个是谁啊？我怎么把它漏掉了呢？对吧？我后来就想说，我最好能把它写下来，写在一张纸上。我说写也不大好啊，我还是要记，我要记才在心中，对不对？写的话我就推脱责任啊，觉得很容易，对不对？所以我尽量学着记啊。所以我每天早晨呢，把这十几个弟兄姊妹呢，在主面前这个数一遍啊，每个人为他祷告，还有的呢，这个工作上没有的啊，也给他摆在祷告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每个大家都要学。实在来讲，我们所能做的很可怜的，对吧？我数来数去这十几个，有时候还是搞不清楚。那我们主的胸怀里面怀多少人呢？弟兄姊妹，今天地上生的百姓成千上万，对不对？所以有的基督徒常常很灰心，他说：“哎呀，这么多人，主不会想到我的了。”啊，像那个保罗、像约翰这些主是不会忘记的了。像我这样的人，主怎么会记得那么多，对不对啊？这个，今天我们教会几百人，你能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住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但是呢，每一个蒙恩得救人都在主的这个胸怀里面。对不对？都在主的责任中间，我们要感谢主。所以，但是今天呢，主要让我们学习做祭司，做弟兄姊妹，你必须怎么样？每次进入侍奉，你要穿以弗得，啊，你的肩上要有肩牌，胸中要有胸牌，啊，这是当初主让这个侍奉主的人呢，这个所需要有的这个哈、啊、一个装备。然后我们看见啊，这个然后呢，他就说哈、啊。第九节说，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那个上面他戴一个冠冕，其实就是一个帽子啊，一个帽子啊。这个帽子被称作是圣冠啊。那当然，这是有预表的意思在里面。将来弟兄姊妹们，我们进入勇士的时候，我们的侍奉被称作什么？是君尊的祭司啊。这个冠冕是君王的一个记号。是君王的一个表号啊，是非常的荣耀的，非常的怎么样尊贵啊？这侍奉上面需要一个冠冕啊，当然这是一方面的意义啊。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冠冕的前面呢有个金牌啊，这个金牌上面呢刻着圣经中的大字啊，知道圣经中最大的字是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这个金牌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的一个。金质的牌子，那意思说呢，这个大祭司啊，一站起来的时候呢，你第一眼你又看见这个他这个冠冕上面这个牌子，对不对？啊，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明显的见证啊。我们在这里要把一切都荣耀都归给神，在侍奉上面一切荣耀归给神。那另外一面来讲，这个戴上冠冕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戴上冠冕的意思就是一个帽子戴上来，就把头怎么样，把那个头 cover 住。盖住，对不对？啊，这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在神的跟前不出头的，啊，我们是站在蒙头的地位上的。这个，所以今天你进入教会的侍奉的时候呢，不仅姊妹蒙头，弟兄也蒙头，啊，大家都是不出头的， 是让神出头，让神做头的。那这个还有一个方面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这个头啊，弟兄姊妹们，就代表什么？我们这个大脑在这里，代表我们的心思，是吧？就说我们的心思怎么样，要分别为圣，要挂上什么金牌，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你的思想中间呢，不可以有一些呢，这个这些污秽败坏的事物啊，是叫神不得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属灵的追求上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这个分别为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在我们的生活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行动是根据我们的心思的，我们怎么想的事情就怎么做，对不对？通常我们都是这样的啊，我们一想到我们就去做了啊，所以你没这个思想，你不会去做那件事，是吧？啊，所以因此呢，如果我们的心思呢能够分别为圣的话呢，归给神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行为就能照着神的意思做。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怎么样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思想意念的里面。我过去啊，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啊，甚至最近弟兄们告诉我们，读圣经最好用背的，用记的，啊，要背啊。那弟兄姊妹们，你读圣经的目的，你还不是要熟读圣经啊？你读圣经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叫圣经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这个才是读经的目的。啊，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呢会用圣经，你看有的圣经熟得不得了啊。但是呢，你看他的行事为人呢，跟圣经完全不一样。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圣经能运用，他会用，很熟，但是怎么样呢？他没有受圣经思想的支配。所以，一个真正读圣经的人是什么？是让圣经的思想成为我的思想。弟兄姊妹们，这样我们的侍奉生活就能按照神的思想行。这个才是今天读圣经最大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我们教导人读圣经，不是光你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啊，把圣经这么读的熟。所以今天我们发觉有些青年弟兄姊妹这样，开头一段年日圣经不太熟，还比较谦卑一点，等到慢慢年日久了，圣经也熟了，知识也多了，哎，哦，变得越来越骄傲起来了，现在可以应用神的话，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啊，可以讲道，可以这个服侍人啊，很高兴。弟兄姊妹们，我发现这个危机就来了，哎，这个危机就来了。因为什么呢？圣经的思想没有进到他的思想里面去，或者他的思想没有变成圣经的思想啊，所以他的侍奉上面来讲，他是用圣经，他不是跟着圣经走。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一个重要提醒。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他怎么样？他需要戴上冠冕。你看这个冠冕里面包括这么多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当初呢，神呢在这里要得着亚伦呢，这个来做这个大祭司的时候呢，神的在各方各面都有所要求，对吧？所以我们看见神把他整个把他包得紧紧的，包到最后怎么样？只剩一个脸，是亚伦的脸，其他的什么也看不见啊。其他怎么样？完全都是什么基督的表现。那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说就是这样，他没有一样事物不荣耀神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穿有这样的一个穿戴，啊！这个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说，这一切事物呢，都是什么？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就是完全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8章29章那里，神就命令这个摩西要为亚伦做这个圣服啊。那我们看到了这里呢，摩西就完全按照神的吩咐来做。你要知道那个这个还有一个意思很有意思，就是以弗德啊，他那个上面的那个他那个这里没有讲啊，我稍微讲一点不要紧。他那个所用的那个材料呢啊，这个跟这个圣殿不跟这个会幕这个建造的材料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他用四种线啊，会幕是用四种线，他也用四种线啊，所以他就说呢，你就看见他就说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教会如何是主的心意，侍奉主的人，他所有的侍奉也是按照神的心意，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啊，你是完全不能分的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首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到神跟前，他需要有这种穿戴啊。我想这个已经很清楚，在这里启示给我们了。下面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就当他这个穿戴整齐之后呢，下面做什么呢？就开始要什么抹膏，要抹上膏油。那我们知道这个抹膏是什么意思呢？在新约时代中很清楚啊。这一方面讲到就是按照恩膏的教训是吧，抹膏啊，这就讲到圣灵的主权和他的行动必须要被尊重啊。那么这个膏油在旧约时代中不是随便抹在任何人身上，只有祭司能被受膏哈。那么到新约时代中呢，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是受膏的，所以我们要尊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主权。那么首先摩西在这里什么用膏抹帐幕和其他所有的啊，那么把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什么使他成为圣啊。这告诉我们的教会里面所有一切的事物都必须怎么样充满膏油啊，每样事物都是膏油啊。那我们看见这里的那个坛啊，那个祭坛需要被膏啊，祭坛上面的器皿需要被膏啊。他这里呢用这个膏油呢，这个坛七次啊，他就是用这个油啊，这么坛七次啊。这个坛的话呢，我个人领会啊，这个不是撒，也不是往上倒啊，这个坛的话呢，就是就一点就可以了，对吧？每次一弹的话只能弹出一点，对不对？弹七次的话呢，就说呢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叫他完全被分别为圣啊，完全被分别为圣。那么弹在这个祭坛上面的话呢，这就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属灵意义上面来讲，就是圣灵与十字架的工作是完全结合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到新约时代中圣灵被称作十字架的灵，基督的灵，因为圣灵的工作里面本身就什么包括着十字架的工作在里面。所以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我在台湾碰见一个姊妹啊，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这个读一本书的时候啊那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一个人需要被破碎，那么怎么破碎呢？神就要借着环境来破碎，所以主兴起各样的难处，兴起一些人为难你啊，兴起一些人这个叫你不方便，那么就是要破碎你我们读的时候啊，那个姊妹啊，她讲她就难过起来了。她说：“哎呀，像我这样的人呢、啊，她说恐怕一辈子也学不到这个什么十字架的功课。”她说：“我在学校教书啊，校长喜欢我，同事也喜欢我，学生也喜欢我，我家里人也喜欢我。”她说呢：“没有人跟我作对的，没有人给我为难的。”她说：“这个我哪里什么属灵功课学呢？那如果按照他这样的讲法，我没有这个环境呢，所以他就很沮丧在那里。那个时候感谢主啊，主给我一点点认识啊，我知道是圣灵是十字架的灵。我就说姊妹，你不要难过，你只要好好的跟随圣灵，你就被破碎了。因为圣灵就是什么，本身就是十字架的灵，他把基督十字架的功效呢，已经带到我们里面了。所以你在每天顺服恩膏的教训上面，你就有很多十字架功课学的。你不一定呢，神今天叫你生这个病，叫你遇见个坏的这个 boss， 遇见一个这个很凶的丈夫，很唠叨的妻子，不需要啊。我们不需要这么样这些环境，你只要好好的跟随圣灵，你就被破碎。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啊，膏油与祭坛呢，它合而为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必须认识这个。所以他先谈七次，然后把他怎么样，把他这个分别为圣啊，七是完全的数字了。然后下面怎么样呢？不仅光谈，然后怎么样，然后又抹了坛和坛上一切的器具啊，然后再抹上怎么样呢？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因为怎么祭坛，因为指的十字架的经历，那就是说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怎么样满有膏油。所以今天呢，我们看一个人他所经历的是不是真正的十字架，你看见有没有膏油显出来啊，那个就证明他是不是真的学十字架功课啊。真正的十字架一定怎么样产生圣灵的这个结果啊。所以我有侍奉主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啊，他说呢这个十字架呢啊， 引进圣灵的丰富啊，圣灵呢把我们带到十字架，所以这两件事情的工作是完全是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啊。所以你如果真正的碰见祭坛，你看那个时候祭坛怎么样，都抹了油了，对不对啊？你一碰见祭坛就碰见什么了？碰见油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把一些受苦的经历当作是十字架，你听他讲那个里面没什么膏油啊，我们实在感觉这个十字架的经历恐怕有一些方面的问题。然后下面呢哈，他把这个洗濯盆和这个盆座呢，也把它怎么样抹上这个膏油啊。那我们晓得这个洗濯盆呢，乃是指着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说的，因为这个洗濯盆是祭司们洗手洗脚的地方，他们要洁净自己啊，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是追求圣活、圣洁生活。那就是说，当你在追求这个圣洁的生活中间的时候，怎么样？满有膏油啊，不是一种苦巴巴的一种刻苦啊，的一种行为，就怎么是满有膏油，并且呢，他说呢，这个盆座也要抹上膏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在追求圣洁的生活上，从根基上面开始，你就要有膏油，绝非人的行为。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慢慢这些真理啊，这光啊被蒙蔽起来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追求这个圣洁呢，变成什么？变成一种外表的行为啊，我这个不做，那个不看，那个不碰啊，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圣洁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做这些事物不是顺着膏油在里面的引导所做的，一点价值都没有，你不能自己定规要做个什么，像有些弟兄姊妹定规要禁食几天啊，他这个禁食完了，他觉得自己比较圣洁，他定规自己要做什么，弟兄姊妹不是，这告诉我们这个盆座上面膏油，从根基上面你就顺服膏油，从起点上面不能有人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啊。所以呢，一切在新约圣时代啊。一切成圣的经历啊，都是由圣灵引导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常常问我说：“哎，我们要不要禁食啊？”我说：“你要看看圣灵的引导。如果主的灵引导你禁食，那么你就禁食；如果主没这样引导，你也不必禁食。比如说，觉得要不要那样做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也是看圣灵的膏油啊。所以你必须让圣灵的膏油在这里呢，被尊重。”所以无论是十字架的经历也好，追求圣洁的经历也好，弟兄姊妹，我看见在这里怎么样，都是怎么样受膏油的这个支配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因为它是会幕是指的教会说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所有一切神圣事物的追求必须要让圣灵有主权啊，要尊重。然后呢，这里呢他就高亚伦啊，那么这里他就这个把这个膏油呢倒在怎么亚伦的头上，使他成圣。这个意思呢很清楚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大祭司的职任呢，他是完全在圣灵的主导底下。他不仅这些外面的穿着这些啊，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就是不仅这些经历需要有，并且怎么样，还需要圣灵来掌管我们全人。诗篇133篇呢，就根据这里写的，是吧？诗篇133篇第二节那里说什么呢？就像什么贵重的油啊，从什么从亚伦的头上啊，是流到什么胡须，是流到衣襟啊。那就是根据这里。那但是他前面的话很重要啊。他说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然后怎么就像膏油从亚伦的头流到啊？我们知道这个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合一啊，那个彼此相爱的光景。那个光景是引进丰盛的膏油的啊，那么另外一面来讲，就是在圣灵的膏油底下，我们才可能真正的进入和睦同居的光景。这个和睦同居啊，不是我们外面能做得来的，只需要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代表着教会正常的光景啊。所以圣灵今天在教会里面能不能得到主权是很重要。所以这个亚伦呢，现在呢，他从头到脚都被圣灵所高，然后哈，这里我们看见就是亚伦的儿子们他们的所有的预备啊，也是一样，他们就是把亚伦的儿子带来，给他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头巾，那么都是照这个 摩西所吩咐的。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呢，圣经特别这样的说法呢，弟兄姊妹，因为什么？我们讲过，亚伦是预表基督的，这些儿子们就预表我们的，啊，我们是众祭司，亚伦是大祭司，对吧？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需要怎么样穿上内袍啊，让基督成为我们内里生活的实际啊，基督是我们内里生活，然后束上腰带啊，这个用真理啊来束约束，然后包上头巾，这个地方没有冠冕的，对不对？拿个头巾把头包起来啊，那意思也就是说嘛，在侍奉上面怎么样，我们也学习怎么样不出头啊，让基督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啊，从第八章开始，神为着要人能够进入他的侍奉，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要求，这许多条件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的侍奉能不能符合于主的心意，就看我们能不能在这些原则的里面跟随他。如果我们的侍奉是在这些原则里面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侍奉主的人就能符合于主的心意啊。所以今天侍奉主啊，我常常感觉不是人训练出来的，你要只要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啊，这样的方式来做的话呢，我们就自然能进入侍奉。你人谁能给我们这些东西？不能给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侍奉主的人是主亲自所呼召的，也是主亲自在这里训练，主亲自所装备，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属灵的原则在神跟前的侍奉。那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受了人的一大堆的训练呢，把主的这个反而撇在一边呢，那你这样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主所要的侍奉呢能够献给神，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虽然在当时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只不过是外面的好像一种的作为，今天对我们来讲是属灵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盼望主借着这些哈，让我们能对侍奉的意义呢能够有一点更清楚的认识。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这一点祷告。
是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请救赎让我们，还给我们祭司的资本，我们能够来侍奉神，是吧？你实在是高抬了我们生命。
亲爱的主啊，主啊，阿们，主啊，是的，
主啊，
阿们。主啊，是的，哦，主，哦，主，是的，阿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来服侍你，主，当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主，我们实在心里面对你说我们愿意，主啊，但愿不仅有心愿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愿意穿上这些圣袍，主啊，让我们好被遮蔽，主，让人能看见你自己的荣美，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亲爱的主啊，今天我们能够把你的祝福引进来，能使人得到主的福分，这完全是你的恩典。主啊，愿在往后的日子，这一切的话只是像光一样透亮的照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主，我们不忘记你自己给我们的教训，愿圣灵按照这些引导我们进入服侍。亲爱的主，不仅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穿着，主啊，我们也求你用